家合掌。南无达斯摩诃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摩诃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摩诃多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比较好的是问答了哦，我是这样想。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就多一点的时间用在集体打坐。我这次来也是有跟宋元说，我说因为应大家的需要嘛，如果你们平时没有什么师父在这里，可能你们自己打坐有什么困难啊，学佛有什么疑问啊，这个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们要学系统的某一样东西，那除非你们给我一个课题，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啊，在网上你都可以读到很多的东西。那好不容易师父来到这里，最多也只是多讲一个课题。我觉得比较好的是，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你们有哪一个课题你们想要讨论的，你们提出来，那比较契机，比较符合大家的需要。如果没有，有些时候也是好的，有些时候大家没问题，我们大家集体多一点打坐，难得有机会大家一起打坐。所以你们认为怎么样最好？其实每一天的人都不一样，每一天的人都不一样。如果我是去到这个湖南啊，还是北京啊，有比较多是在我们道场修学过的，所以我比较熟悉，大概也知道他们需要些什么。上海呢，鲜有只有几位有过去过我们道场修行，很多都是没有去过，我也没教过你们，所以比较好是你们把你们心里想要知道的、想要问，今天你们到来，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祈愿？平时听说吉祥尊者来了，你想知道什么，想看到些什么，对吧？想要知道了解些什么啊，你们提出来好一些，有吗？好。
我想请问尊者一下，就是说这个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根本区别。
大家最容易看到的区别，就是从外面，从外围很容易看到的区别，是北传佛教都在鼓吹成佛、菩萨道，然后南传佛教这个走哪一条道路是你自己的选择，三条道路都有，然后基本上只是把那个法传下来，你自己决定你要走哪一条道路。所以这个是一个当你走进这一个系统的时候，走进南传佛教，你的选择是自由的，没有人会因为你的选择而鄙视你，说你小乘或者笑你什么，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但是如果是在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基本上呢，几乎那个模式你都是叫你发着愿，那个愿菩萨愿、四弘誓愿，是你跟着大家你就要发的。如果是藏传佛教就菩提心，你要受什么灌顶都菩提心为主带头。然后在南传佛教呢，是跟你讲这样子而已，然后你自己选，你自己走。里面有行菩萨道的，有要走成佛要成辟支佛要成阿罗汉的都有，这是第一点。所以生命的选择来说，南传佛教是给你的就是像佛陀时代，就是给你自己决定你的命运，没有人推着你走哪一条路，只是告诉你只有这三条路是可以解脱的，其他的不能解脱也就自然就没说了，就是这样。 这是最最明显的一个，也是最重大的一个蛮重大的区别。因为你的方向，如果你的方向只是全部人推着你走，你到底懂不懂？很多人行菩萨道，他不知道他行什么菩萨道。他们完全有很大部分的人发愿行菩萨道的人不懂菩萨道为何物，大部分他们不懂，也不懂怎么走，只懂跟着大家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当今这个时代蛮大的一个问题。好，这是一点。第二，南传佛教或者比较保守，所以有些时候也叫原始佛教啊。当然现在在另一个地方有人把这个原始佛教独自占有这个用词，其他的推翻了，南传也不是原始佛教，北传也不是原始佛教啊，有人这样子搞的。但是真正来说呢，这个巴利文系统大家都是公认三个体系的，藏传和北这个汉传和巴利语系这个佛教呢，他们都接纳这个南传为原始佛教。那什么叫原始？它就是它很根本很靠近，是否一模一样我们不要说了，因为经过2000多年，一模一样这个东西我们不敢说，它一点点的，可是它非常的保守，因为它保守它保存的最纯。像我们的衣着也是，我们的衣着基本上是印度人的衣着，印度方式，印度人就是基本上是一块布这样子披上去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等一下，听师父说，不要紧张，给孩子不要紧张，你们专心听师父专心讲，不要给孩子有压力哦，给他在这里听法，不要紧，你们会受影响吗？专心听，不要受影响，师父专心讲。好，我岔开话题一下，在我们那个道场，这个是很平常的事。你们如果是听到录音，我们常常我们的录音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在叫着，那是我们主席的孩子，我们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我专心讲，他们专心听，没有人听不见，没有人没什么，那就可以了。孩子有些时候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给他哭一下很正常，没有什么要紧。如果我们觉得啊一点点就干扰了，那么呢他孩子的心他觉得他这个佛门是严肃的，他以后会很怕走进来。所以以前我们我们的孩子都不会怕我们的，只是他会知道是他会尊重，慢慢他就会尊重。好，无论如何孩子的那个天性不要压抑他，我们只是要跟他讲，你要依善法，不善法就不能宠坏，不善的不能宠，但是善的就由他。这样子孩子他长大过后，他不会成了一个100%的乖乖的孩子，但是呢他已经失去了创造力和生命力，那他生命他的心的那种自在和自由，这个你要保存。孩子的童真就是他以后很大的一个资产。很多人我们把孩子教到他乖乖不动，但是呢他已经失去了他的童真，这个很不好。所以孩子你就给他，如果他哭也没有什么要紧，他懂一点的时候呢，你跟他交朋友好好的讲。像我们那边的孩子，我跟他说啊，你看师父讲法你吵我不好啊，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师父也是他的朋友啊，慢慢以后他们就不会吵。好，当然如果是不善法你不可以宠坏他，他错你当然要调教他，但是他不懂就由他。好，所以我们那边呢，如果孩子哭一下呢，大家父母是不会紧紧张张跑掉的，因为他们知道师父是蛮喜欢孩子们在旁边的，所以不要担心。好，无论如何我们回到来那这个保守原始佛教南传佛教，它就是因为保守，它很多东西可以保存的很原始，连我们的衣着，连一些礼仪，很多东西都是照着，因为佛教从印度来，都尽可能维持但汉传佛教呢，是因为融入很多这个华裔，我们华人这个背景，所以很多东西就变了。比如说这个素食，佛陀时代没有素食，佛陀时代佛陀也是有吃肉的，佛陀托钵的走在街上，人家给他什么就吃什么，但是佛陀不会去叫人家为他杀，基本上是这样子。但是北传佛教的素食从哪里来？ 从梁武帝时代来，皇帝命令的，不是真的啊。当然今天人家会问啊，为什么吉祥尊者你是素食？因为我是甜，我就是吃不了肉，这样而已。我觉得肉很难吃，很像要吐这样子，那那个味道能量很低。我对那些，这个是个人的选择，是没问题。但是呢，作为一个宗教，素食不是硬性要规定的啊，但是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原因，我素食也比较倾向于素食，一个是肉我本来就是不能吃，另一个因素是三斤肉几乎不看到它杀，不听到它杀，它不为你杀，这个东西几乎在这个时代很难有，除非你先去突破，突破的话他也不知道你出现在他门口，刚好你出现在门口了，他就他家里有什么他就给你，在他来讲他自己不是三斤肉，但是他给了你，你对你来讲那个肉就是三斤肉，因为你没有要的，你只是托你给我什么我就吃什么，所以那个三斤肉对那个人，他自己杀他自己的鸡，他自己煮，他肯定不是三斤肉。但是出家人出现在面前，这个他也不是为出家人杀，出家人也没看到他，也没听到他杀，那么呢，他供给这个出家人，倒着这个出家人的玻璃，这个他就是三斤肉。所以出家人如果说有吃肉的是三斤肉，但是呢，这一个。汉传佛教呢，是因为皇帝梁武帝一个命令下来，全部人就跟着了。但是在传统上，古时候印度没有一个国王敢插手这个僧团的事的。僧团是僧团，尊重僧团，他们都是礼敬僧团啊。这个是修行人的领域，修行人不插手国家的管理，国家也那个国王也不会去管这修行人，他爱怎么修，这是他的自由。只要他不伤害人，没有破坏，没有什么和平很和温和很和谐，那么没有干扰到任何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就自己做。所以这个是因此基本上呢，我们能够保持很纯正的一面，非常纯正。而且佛法的传扬呢，它要靠三个因素，靠三个因素，一个是巴利亚地佛学，一个是巴蒂巴蒂实修，一个是巴蒂维达实证。那么呢，在南传方面呢，这很重视这一点，特别是四圣地的法。四圣地法你不能够只是理论的，你要实修，实修还不够。如果你没有实证的话，可能你在解读解释的时候呢，注释的时候呢，会出偏差。啊，今天这个问题在我们南传佛教也开始出现，有些西方的学者，他们或者是东方的学者。但是在学术界，西方学者是很有，在英文的研究里面是很有很主导性的，所以很大的问题，他们不忽略了这一个实证这一环，实修也不强，所以就纯粹的在那边解释，他因为这样子解释，很多解释就出了偏差，因为他没有实证。那么传统上呢，传统的南传佛教，最原始南传佛教是很注重实证的。因为你没有实证，你怎么去解释经典？你去解释经典的风险很大，一个不小心就解释错，或者是把它变得很肤浅。它本来是很深的，当它一个转法轮经、无我相经很深的，但是后来因为实证方面的一些偏差，所以后代的一些很知名的大师，但是因为他自己的实修不够，实证不够，所以呢，把佛法加水了。就是穿插下去，就解释成这么的很简单，可是真正的内涵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么其实我们如果真正讲，真正的上座部佛教，真正来说呢，它是有很严谨的要求，这个理论实修实证，理论实修实证。那么呢，这个在北传佛教里面是否有维持呢？那这个我不敢说绝对的权威代表北传发表，但是呢，我们所知道的记载里面，最早期我们就不敢说，但是呢，比如说在传统上呢，在正量上的记载呢，正量就是体证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标准，比如说你要证的缘起，它有一些标准，你要证这个法。你讲开悟，这个开悟的过程，它的正量要有一点标准。那这个再到了汉传佛教呢，它就有一点玄去了。这个可能是否有受到这个《道德经》的影响，我不敢说。 像比如说道德经一开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可说，就是简单讲就是不可道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的那种。所以因为这种方式，有些时候佛教的弟子也受这个影响，所以有些经文里面也在说这个是不可说不可说，四生地四念处不可说不可说，变成很玄虚了。南传佛教在这方面就少了这种神秘色彩，它是很清楚的告诉你，好，这个是阿毗达摩，这是究竟法，这是概念法，很清楚。它整个次第修行气清净，戒清净，导向心清净，心清净导向见清净，见清净导向度一清净，度一清净导向道非道之见清净，道非道之见清净导向行道之见清净，行道之见清净导向自见清净，整个戒定慧的次第是那么的清楚，没有神秘色彩。那么但是在北传佛教我们看到的，也不敢说它，我不是很了解，我不敢说我非常的了解，只是说在我们这次看过去的时候呢，我那个就比较不容易深入它的深一面，深一层的一面。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禅宗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一个禅师，他最早期他就说，他看山是山，看山看水是水，有没有读过这个？然后呢，再过一阵子，他就说他领悟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啊，再过一阵子，他就说啊，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啊，这个就很玄了。啊，也许他自己有境界，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把他的正量表达出来。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以南传来讲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可能的。当你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猜想了，我不敢说我所讲的是代表当时这个祖师所讲的，但是呢我们是可以用一个方法来理解他所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就是你看到的是概念法，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很简单的，没有复杂。到后来你看到的是究竟法，究竟法是空的嘛，不是山也不是水，它只是刹那生灭的现象。然后再后来的时候呢，两无挂碍，概念跟究竟法两无挂碍，你不会迷惑，你不会说没有人，没有男人，没有女人，然后呢没有人，然后要杀，我没有杀人，这种怪异的行为就不会出现啊，怪异的行为是不会出现，它是很合理的。你明白了究竟法空的，但是你在概念的时候你也知道有众生，你还是要去度，你不会说无众生可度我不管，看你死我也不管，没有人死，你不会这样子想。因为那两无挂碍的时候呢，那你就想，哦，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只是心里面两无挂碍。所以我可以尝试用这个原始佛教的这种我们的正量体系去理解他，这个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这样子。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说概念法究竟法，所以就在有跟无是跟无不是之间就很混乱了。所以这种方面呢，就让你刹那生啊悟，就是那个次第就好像添上了很多的神秘色彩。所以才会有一位太极师父叫郑曼青的，就是杨家的那个后代，他的那就郑曼青，他说佛教的就玄觉，道家的什么玄悟，这些很不实在啊，儒家的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做的啊，是这样。所以因为他不了解，因为佛教给人家的概念就是那种觉悟，那种印证，那种开悟是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其实不会。在南传佛教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存在，清楚的正量，你是在哪一个次第，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你的层次到哪里，见悟跟顿悟也没有矛盾，它本来就是累积那个资粮，渐渐渐到了那个，当你具备那个条件的时候呢，开悟的那一刹那就是正悟，进入圣果的那一刹那是顿的，它肯定是顿的。所以就没有说向往顿悟而不要做老实功课，这个问题完全不存在。神秀跟慧能之间不需要去争谁优谁劣，它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到这个过程。所以如果要讲顿，就指真正那个那一刹那开悟，那肯定是顿的，因为它只有一个心事，一个心事过后就三个果性就没有了，那个是非常快的不能想象的速度，那肯定叫做顿。那么其他的那个累计那个酝酿那个是渐，所以渐悟跟顿悟没有矛盾，它是需要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就算是那些听到佛的讲一下讲几句话一下子就开悟的， 他们也是过去做了很多进入的工作，那是顿悟。所以在男团里面呢，这一切矛盾呢，什么是明明了了的，我们不需要去矛盾的，很清楚的啊。但是在北传佛教这方面呢，可能在引从天竺以及印度带进引进的时候呢，可能这一个环节有一点有一些困难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再加上后来因为这个你们这里文革的过后，然后这个可能就算是以前有一些某一些东西流传的，可能也失落了，可能是这样子哦。所以我不敢说我了解南传佛教，像大智度论这些我只是要翻一翻，我也没有看得太细，我不敢说。北传佛教我不敢说，南传我们知道，北传我们不敢很清楚的说。我只能够说我现在讲的是从我表面上或者是听闻或者读到的这些东西，然后就有一点这样的差异。再深入的差异可能我也不够条件去评论。这只是一部分我得到的对北传佛教得到的这个汉文系的一种印象是这样子。然后在南传佛教这方面我就没有这个顾虑担忧，它就是很清楚的整个方式和个次第，你的选择啊，从你的选择开始啦，从那个正量开始，从他所强调的开始。还有一样东西，北传佛教因为着重在这个菩萨道的关系，他是有些时候会他们很多时候呢会鼓励弟子先度人后度己，但是我们南传佛教这个问题就完全不存在，因为佛陀讲帮助自己也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比如说你在守戒的时候，你其实你就不伤害众生，别人周围的人也因为你而得到安全感。那你帮助别人，其实你帮助别人你在累积自己的巴拉蜜，所以你也是好。所以帮己帮别人，他这两个东西是不会抵触的，不会有所谓的你应该放弃自己的福利去帮助别人，不会。你帮助别人，你是加强自己的福利，帮助自己也是帮助别人，也是从这方面来讲都是有那个效果啊。这个只是简单的讲，其实那个这两句话的含义还有很深的作用，从因缘来讲还有很深的那个作用。所以在态度上也有一点，这个南传佛教跟这个北传佛教还有也是有一点这样的这个差异，一点差异。然后其他的东西共同点是比较多的了，三皈啊、五戒啊、十善啊，然后呢这些波罗蜜、巴拉蜜的这些还有很多共同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度的强调在那个差异的地方。很多人一卷入差异的地方就开始攻击，然后批判，然后好像我听说军旗有些时候这几年大家在网络上的那些东西有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不怎么好。真正来说呢，学佛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派，不管哪个系统，也许可以很君子的很有绅士风度的表达说，哎，你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不同，但是呢争执或者是批判是不会的，最多只是说啊，这个我们看来是这样，我所懂的是这样，你认为你懂的是怎样你就讲。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方便法门，那在北传跟藏传他们是允许方便法门，特别是藏传佛教可以有辅藏啊之类的后期就演变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我所知道的一个红教在这个的一个很大的系统在印度南部，那么呢我看了他们的那个考试考到那个堪布的那个课程，在他的整个课程里面呢只有一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来自原始释迦牟尼佛的原点，就是巴蒂摩卡，就是出家，然后其他的我找来找去都是大师讲的，某某大师的著作，某某大师的著作。我说九年的这个很深的考那个学习过程，释迦牟尼佛的只占一本，而只是戒律书这样而已。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震撼，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嘛，这个是实实在在在历史上走过的人物，在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怀疑的，全世界都确定这个是在历史上走过的人物，然后很清清楚楚出现的是我们的教主。但是呢竟然他所有的课本都只有那么一本被大家录取，其他的都是大师解读他们懂的佛法啊，比如说中观啊、龙树算龙树菩萨啦，或者是那个入菩萨行论，这个山地列瓦吉天呐、菩萨，他们叫菩萨啦，吉天呐、尊者的这个 这个著作，都是读这些，也没有说这些著作不好，但是原点就少了很，就我都看不到。所以他们常常提的时候引用的时候呢，没有看到原点。我没有说他们的，我们不评论好不好是不评论，我只是说原点很缺乏。然后在南传佛教里面非常重视原点，非常重视原点。然后后期什么方便法门是不可以搞出，没有人敢搞出释迦牟尼佛没有教的，你自己跑出来真的，即使是今天如果我教立禅的时候，我用一点气功的原理，我都会很清楚跟你说，这个跟南传佛教没关系，这是我对气功的尝试，建议一下你这样子站，你试试看，你不用可以不用，因为它不是南传佛教的东西，它是气功站桩的东西，这样。我们很小心，我们不敢跨越再去加在里头，但是在这个在其他的派系，他们是允许这样子做的，他觉得这个是善巧，所以是也因此他们有时候很灵活变通，他可以很容易戒瘾，很灵活的戒瘾。反正南传佛教在戒瘾上面常常有时候没有顺从到大众，但是也因此我们保留到很纯正，这个是即使是藏传的仁波切都非常的认可的，你去找中沙仁波切他会跟你讲南传还是没有怀疑的，人家都没有怀疑过南传佛教的，这是非常清楚公认的，就公认的。所以这是一点一个差别。像比如说我读到一个藏传佛教里面的故事，是否北传里面有没有去接纳这个我不知道，他是说一间房子烧火了，然后呢他们里面有孩子，然后他为了骗那些孩子出来就撒谎啊，骗啊孩子什么样，把孩子吸引出来了才讲真，才讲真话。那么呢在南传佛教里面呢恐怕我们要吸引他要用别的方法了，我们要哄孩子出来还是什么样的话，你可以用种种方法，但是阿罗汉是不撒谎的。所以众生像佛陀他要度那个他自己的，他想要救他自己的那些色家族，但是后来他发现了色家族的因缘真的不行了，他们过去的业真的要承受了，只能让他们几乎很多被杀，他也没办法，他也不会说用神通去插手啊，佛陀没有，佛陀在救助众生的时候确保他一定不会再用一个错误的因去做，所以这方面就有他的一个特点。那一用方便法门的时候，眼前是得利的，眼前马上得利，但是过一阵子经过一个长时间来看呢，方便法门用多了你就找不到原来的东西，然后他有利有弊了，你可以说有利有弊了啊，但是呢就是你彻底的不撒谎的话呢，他就有一种力量，你说出来的话它就有一种力量，它有一种法的力量真实。所以在原始佛教来说，我们即使要怎么帮人都好，怎么善巧都好，当下的因一定要对的，如果当下的因不能用对的因来救你，那就算了，因为世间的众生也救不完真的，如果他的因缘真的不能够用正当的方法去救，那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有这种，也就因为这样子，我们佛教一直都兴不起这个圣战，不会有圣战这个概念，任何人搞圣战我们不认同。对我们来讲就是如果有人要杀我的话，我就是在我死跟你死之间我选择我死，我选择你杀我，而我不会去杀你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教育啊。但是呢在别的系统里面，藏传或者北传，有些大师他们会这样子讲的，你为了不要给他造这个业，那你把他杀掉，你杀掉他的话就不会造恶业，然后我们怎么来成分。所以很多很奇怪的一些东西在我们南传佛教里面比较没有的，南传佛教是蛮直白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一点的特点啊，它的特色所以至于对不对的这个辩论我们不卷入了我们只是说原始佛教的心态是这样就是在因上一刹那都不放纵，也不给他任何的借口和理由，所以可以这样讲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可能你们去看一下我不知道，有些这是可能也是因缘，有些我也见到一些父母 他们已经很奇怪的，孩子特别乖的，听听。有些时候，有些人呢，有时候他就是孩子会比较叛逆，也有可能的。这种情形呢，我想起我母亲以前跟我讲的故事，很小的时候，我母亲跟我说：“孩子啊，你知不知道在下雨天那个青蛙在叫？啊，青蛙在叫，你知道为什么那个青蛙在叫吗？”我小小就听故事，哦，妈，这么青蛙在叫，他讲。啊，从前很久很久以前，那个小青蛙呢，一个小青蛙跟妈他的妈妈，他妈妈讲什么呢？那个青蛙就是刚好都要做相反的，你讲什么他就一定要跟你做相反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有一天他妈妈要死掉了，妈妈就跟孩子说，还是想，哎呀，我的孩子一辈子我做什么我讲什么他都做相反的，现在呢，我要跟他讲相反的了，他就跟他说。妈妈死了，你把妈妈葬在河边。其实他是要他葬在山上，他是想我叫他葬在河边，他就葬在山上。然后呢，那个小青蛙呢，他就想，哦，然后等他妈妈真的死了过后呢，他就想，我一辈子都没有尽孝心，妈妈叫我做什么我都做相反的，这一次我总要做对吧？他就把他葬在河边。然后每一次下雨呢，河水涨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呱呱呱在那边哭了。妈妈就是想然后我母亲从小就给我那种教育，就说你叛逆，你看有一天你会后悔的，你不要叛逆。我不知道这个是童话故事，当然你现在跟现在的孩子讲，他会讲这个是人造出来的，不可能会青蛙这样子，对吧？但是呢，他一个是一个启发啦。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呢，不是说我不知道跟你们讲童话故事的可靠性还是什么，这童话故事肯定是人造的，但是呢，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其实呢，有些时候你要用一些方法和善巧，让你的孩子明白，有些时候做相反的事情，有些时候对你未必有好处，要给他知道这是为他好，但是不要强制。有些时候他们叛逆，真的是叛逆的话，你硬要逼他也不好。我觉得，根据我的观察啊，有一些大师啊。有些大师他们很诚信的，就是他对他的导师也很恭敬的，很有尽那个弟子的任务的。很奇怪，等到他以后他带领的时候呢，他弟子是比较不叛逆的，是比较顺的，他周围围绕的弟子是比较顺的。那我自己自认我以前呢也是有一点叛逆的，有些时候呢也会，但是基本上我不会做伤害自己的事。我知道这个对我有好处的，我还是会从事。但是，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的功德如果不够，像我这样子，我觉得有些时候以前比较有些时候比较会自我一点还是什么。他等到我们自己做首领或者做导师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弟子都会比较叛逆的，有些时候会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要自己检讨，这个要留意一下。我们怎么对待上一代，也许会一个榜样，也是会有关系啊。这个怎么对待上一代，所以我讲的那个家庭，这个是我们的信众，他整个家庭都是很蛮传统的，他们那种就算是父母亲有一些东西什么，他就是对上一代非常的好啊，两夫妻对上一代非常的好，所以他们的孩子呢也是蛮感恩的，蛮受教的。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你要看一下会不会啦，我不是这样，不是说你要检讨一下会不会有一些情形我们要用圣教，有些时候，然后如果真的还是不行，有些时候孩子要给他一点尝试，特别是叛逆的，有些时候他们要自己经历一下，有些时候他们要经历一下的。如果他不经历一下，他不摔跤一下，你一直怕他摔跤也是，你只要得到好的东西，他更加不要。有些时候他叛逆的时候他会这样子，所以通常呢你就给他一个选择。通常叛逆的原因是他要表现出他要独立了，他要自己来了，他不要你插手了，他不要你逼着他就指挥他教他怎么样啊，他要他自己来啊。像最近我们的那信中有一个，他的孩子也是，他直接跟他爸爸妈妈讲，我长大了这些东西你给我自己尝试，他直接讲。所以他父母讲，好吧，你要自己尝试，但是父母会跟他讲原理，你要确保你尝试对咯，然后就跟他以朋友的方式对待他，你要尝试可以 哦，但是呢，我跟你讲原理，你一定要对你有好处，没有好处的东西不要，啊，就这样讲。然后我给你去尝试，你要试什么你就试，但是呢，试了过后你给我一个报告，啊，你试的东西是否给你有多少成长，多少学习，你给他一个自主权，但是你只是刚才讲我要看成绩，那个成绩就是你要学到东西，你要成长，你的智慧要开发。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可能给他去探索，他那么你给他的只是一个建议，然后给他去探索，然后给他去探索，给他探索，那么通常他就没有什么好叛逆。叛逆是因为你要他这样，他硬不要这样，他就叛逆了。你也没有要他这样，你只是给他一个选项，他可能就没有叛逆的，没有什么好叛逆了嘛。你只给他一个选项，要你做，你不要你做，一个选项啊。但是我会建议你总人总要成长嘛，人总要学习嘛。你总要我要看出你的表现嘛，是不是？好，很简单，有些时候就给他去搞一些学生活动啊，组织的事情啊，他们一组织他们就知道啊，他真的去跟人家相处的是不容易。像比如说，如果我带领我的弟子，我是这样子给他们，很简单，有些时候我硬硬说我要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有些时候他们听惯了，一个可能性就是他们失去他们自己的自主的独立性思考，这个对他们很不利，以后我不在了他们就完了。而另外一个可能是我规定这样子，规定这样子，他们会不会有些时候会有另一种角度看？师父总是讲这个，但是我发现了可能又不是，他们可以有另一种想法。所以后来我通常我带领弟子我是不压迫的，我是跟他说：第一，我们现在做管理一定要管得和谐啊、团结啦、啊，达到这个效果。好，所以我就把管理交给他们了，你管。但是你不一定要用我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够达到那个。目的要好就可以了，那给你用你的创意。所以有些时候他们真的可以用比我们更好更有创意的方法来完成达到目的，那我就杀戮就称赞他，你不一定要跟我给你选择权。但是有些时候他们站在那个领导的位置上的时候呢，他就会知道哦，其实不一样，你做一个跟随者，你的角度不一样，你做一个领导的时候，你的角度不一样，你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你的考量不一样。好，我就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经历一下领导人的那个处境啊，你要考量全盘。比如说现在眼前有一个人跟你要一些东西啊，你顺他了，问题就没了，讨好他。但是你在领导的位置，你这样子顺着他，另外一个人也这样子来了，另外一个人也这样子来了，那你怎样去平衡整个？如果你全部顺到完，他整个就垮下来啊。然后他们在领导的位置，他就会想哦，我要考量。真的，你要允许一个人，你要考量你之前你拒绝了别人，你拒绝了别人，你再允许这个人家会讲你偏心，讲你什么，那你就很难管。所以哦，原来就会明白动一法牵前身，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给他们一个选项，给他们一个碰钉子的机会，给他们一个摔跤的机会，给他们亲自感受和经历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再来谈的时候呢，大家就很容易和谐。所以我的学生跟我都可以很容易团结的，很配合的。为什么？很简单。好，如果你不同意我就给你试试看，你或者你有更好的意见我就给你去执行啊。如果你真的执行的比我执行更好，我就赞叹你，我也不会说一定要坚持我的模式和方式。所以你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帮助。基本上呢，谁要叛逆也没什么好叛逆的，没什么好叛逆的啊。当只有另一种情形，耍蛮。那耍蛮我是从来不让的。耍蛮就是我不跟你讲道理，我要这样子，那好咯，你耍蛮，其实耍蛮就是不能让步的啦。耍蛮就是就像一个国家有人用恐怖方法来要达到目的，这种就是耍蛮的方式。他就是不跟你讲道理，也不跟你申诉，也不跟你诉求，也不讲什么，他就是丢炸弹啊。那种东西就是不能用秀才的方法来处理他的啊。所以如果是孩子耍蛮的话，通常我是教父母，资源在你手里，你就不让他就好了。你不跟我讲道理，我们没得谈。那你有什么需要，你自己去外面解决，你不要跟父母要钱。就是讲你自己，因为我跟你很合理啊，我也对你很好，是不是？但是你给我耍蛮，那我没有可能啊。资源在你手里啊，就是你养他的。所以如果你不跟我讲理的话，你直接那你就不要找我求我了嘛。你不跟我讲道理，你就不要求我嘛，是不是？你有本你自己养自己嘛。 你自己去赚钱，站在自己的脚上，我说你本领，对吧？你自己经历一下赚钱的那个艰苦啊，面对社会的艰苦，给他们要经历，给他们去工作一下，假期你自己去赚一点零用钱，那么有些他们才会知道赚钱不容易，生活不容易。要不然的话就是跟父母要钱，自己爱干什么干什么，在因上都没有做对，但是呢他反正我只要是你的孩子我就可以得到，那么他就不会真正去思考。所以孩子有时候去外面工作一下，假期去工作一下，那他才会醒觉一点，钱来的不容易，父母亲养育我不容易，所以他就会珍惜。所以很简单，耍蛮的你直接在你就不顺他就好了，他肯定的孩子跟父母没得好争的啦，是不是？穿衣服生存都要靠父母，还有什么好争？没得好争的，这点你要非常的稳定，也不是说用钱来控制他，也不是。我跟你讲道理啊，你总要跟我讲道理，要就坐下来好好的讲道理，这个对你的前途好吗？啊，你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要？为什么你拒绝？你心里有什么感受？啊，为什么你不喜欢？啊，为什么？要跟他讲道理。那做父母的智慧一定要强，这样子。所以讲道理基本上我们是不怕的，耍蛮也不怕，耍蛮你掌握资源，你不用怕。是这样，稳稳的。但是对孩子要讲道理，不要用强权啊！对孩子用强权，他不服你啊！你要跟他讲，也不要叫他一定要相信，也不要叫他一定要接受，干脆你去尝试。孩子，你这个什么东西都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开明的心去尝试，去了解。你什么都不肯尝试，那你做什么？你以后怎么办？尝试，给自己一个开明。你没有叫他接受，你叫他尝试，啊，那就不一样。给孩子尝试和学习啊，如果不肯学习，那直接不管了。这么大了，你不想学习，你以后要怎么办？父母总不肯养你一辈子啊，你不肯学习，那就算了。不肯学习，好，你自己生活嘛，自己养自己吧，你自己赚你的零用钱嘛，零用钱给少少，你自己赚到。那你总要学习啊。学习生命的能力啊，总要学习啊！啊，你不是跟这不是是父母安排给他这学习，那你就自己在外头学习。你为了你的学习生存，总要学习啊！不学习以后害死他。一个孩子他长大了不学习，只是伸手要钱，伸手要钱，害死他。所以不要担心的，依法如实教孩子，这两样东西，这个很简单的规，依法如实。第一，你教的方式一定要善，一定不要违背自然界的规则，一定要符合因果。第二，就是看他现在，他现在到几岁，他的承担，他需要什么，如实，而不是强迫他，不是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压迫在孩子身上，这个不好。给他一个发言的，尊重他的发言权，给他发言，看他怎么说。给他一个讲理的机会，教他怎么讲理啊！像我母亲她教我们的话，如果讲理，我们孩子讲理讲赢了，妈妈妈妈极高兴，还讲啊，我孩子比我更懂道理了啊，青出于蓝。所以变成我们小小就被训练成讲道理啊，不讲道理是不服的。任何人如果用强权来压我的话，肯定不会成功，肯定不会成功。因为我们从小父母也妈妈也不用强权压我，他只是给我讲道理啊，理由讲对，在我们以前的家庭的训练，理由讲对了，你就可以，你可以拥有你要的东西。理由没讲对，没得谈，谁也不服你的，谁也不让你，大家都够强。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训练成那个孩子讲道理，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谈啊，不可以谈的就不能闹，闹你就要破他，破那个闹。孩子如果第一次开始闹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呢，用闹要达到目的，你就粉碎那个闹，但是也不要伤到他的心。就是我不顺你，你不给我讲道理就没得谈哦，要你就讲道理，这个游戏规则，你不知道游戏规则那没得谈，就给他闹，他要怎么闹你就破掉他，破了一次他以后就不敢闹了，一次两次他以后就再也不会用耍蛮的方式跟你闹，一定要狠狠的破一次，但是那个狠是很坚定的破他一次，但是呢就是也是要给他温柔讲好话，就是不要发脾气，但是就是稳稳的不动，你不讲道理就是不动，没得商量， 好好的谈，然后他逼到他只能用讲道理，因为未来他走出社会，他走到这个世界，走到外头，他就只能够靠他的理和德行来让人家服他。他不可能你在家里给父母亲给你耍蛮，但是在外头你跟谁耍蛮，谁管你？那耍蛮是没有生存的空间的，这样小心。所以孩子训练他还用道理，用让人家尊重的方式来得到人们的支持，得到别人的支持，而不是用暴力用耍蛮的逼人家让对你让步。嗯，因为你在外头生活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点要知道，不然他会很痛苦。孩子他在家里耍蛮惯了，出去外面就完了。哦，所以这样子讲，依法如实。其实做领导也好，教孩子也好，做什么也好，还是离不开因果法则。你一定要根据这个因果法则。因果，其实呢，因果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里面很重要的法则。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这个因果的智慧和信心。真的，做什么都好，不管你要做生意啊，你想赚钱啊，你也要在因果上做对。啊，比如说贪腐啊，那些就是不符合因果的。你没做什么，你就是只是因为你的权利要人家给你钱啊，这个就不符合。啊，如果是因果法则，比如说你就是一直做多多好处给大家啊，像比如说现在用网络赚钱，他们其实用的手法就是一直给人家好处，然后他只赚了一点点的广告费，然后他就赚了很多钱。可是这个在因果上来讲是可维持的，因为他给人家这么多利益，他只赚了一点点，很合理啊，而且他可以维持，因果上也符合啊。但是如果是欺骗致富的，因果上不符合，你的因没有，你要果，你用手段去得到那个果，因没有啊，这个就要以后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因有，那理所当然，富裕没不是罪过，也富裕也是很好的，有功德就应该，一个人很有功德，他富裕，我们谁也不能妒忌他的。现在很多人都在埋怨贫富差距，贫富差距不是问题，他有功德，他有富有，他是他的事，你没办法的。要纠正的倒是一个社会里面不正当的致富方式。你没有那个因，你要骗取那个财富啊，那个不可以啊，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啊，那种东西就是不符合，是不是有、是不是人家多取这样多资源的，那给他少少，他只付少少的税，那么呢，人艰苦的人民得到要付很多啊，那个当然就不符合，那时候这是窃贫济富，那个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当然如果是符合因果法则的，一个人真的很富裕，他富裕是他的本领。比如说一个很有才干的领导人，他可能他做一个或者是一个公司领导人 CEO， 他只是做一个一两个决策，公司就赚钱了，他这个东西是多少员工都做不到的事。员工可以很卖力，一天八个小时在那边奋斗，十个小时在那边努力，但是呢他努力来努力去，公司未必赚钱。但是那个主管他只是做一两个决策，他看得很准，一两个决策公司就赚钱了，那他拿 一年拿一两百万或者一两千万的那个入息，那个礼算得了什么？因为没有他的话，那几亿都没有。所以在因果上，只要符合，贫富差距是不可逃避的。人家有钱是人家的事，只要他有本领，但是如果他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啊，那个是这个是问题啊，这个是问题，这个是很违背因果的，违背因果啊，对社会大众是很不公平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照着因果法则去教孩子啊，带领啊，领导公司啦、啊，什么啦、啊，你把因果关系弄得越来越明显，那么就会人家就会受到鼓励去做对的事。所以，父母其实教孩子就是一种领导学，那么一个公司带领一个员工也是领导学，其实都是领导学。那么呢，如果你是用你懂得善用因果法则，那基本上呢都会做得好，不会做不好。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公司，因果法则怎么用，就是谁对公司最有贡献的，他应该得到合理的符合他的贡献的报酬，那么就会让人家鼓励往那方面去努力。所以像现在我看我们那些很多的我们的成年佛友们，他们的公司在已经不再要求他们几点上班几点下班的，所以常常我都看到，哎，我们的主席我下飞机下午两点也好三点也好他就来接我了。哎，我想你不是要工作，他说现在我们工作都不需要在办公室，老板也不看你在不在办公室， 最重要的是那个电话来了，你做对决定就可以了。因为你的他要的是你把东西完成，钱赚到啊，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的其实是很注重的，就是你如果一个人他很有贡献，那么他应该得到他的贡献符合他的贡献的报酬，是这样子的。所以一样一样，你懂得善用因果，那么你就会懂得让他在这个因果法则里面努力去在因上努力，以便他得到他要的东西。孩子也是一样，小小就要训练。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怎么训练他的孩子啊？当然他们是从钱的角度了，哦，孩子小小就训练他赚钱啊。你如果是在家里的话，用什么东西都要付钱的，每一样东西家里都有价钱的，确保你要努力去生存。当然这个世界不只是钱嘛，就是，但是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你训练从小自力更生，靠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去得到你要得到的东西，不是靠生下来就有一个金汤匙，不是，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懂得善用的话，那你就会善用因果法则的话，你就会做得很好，你会让你所带领的人群都会很往正确的方向去努力啊。当然我们讲的这个因缘不只是肉眼看得到的因缘，业也是很重要的因缘，美德也是很重要的因缘，戒定慧都是因缘。 OK， 好，还有什么？那看你的杂念是哪一个种类。乱七八糟的。通常如果是杂念，它这种惯性乱七八糟的，通常我们都会鼓励大家要有你修行的时候要有很明确的那个目标，因为通常我们修行有很明确的目标，我们就不会胡思乱想，我们会觉得那些很微不足道，而且很多念头你要看到它的空虚和空洞。如果那个念头你了解啊，这个念头是很空洞的，虚无缥缈，不实在的啊，你的心慢慢就会倾向另一方面。往往有些时候我们是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眼前的目标不感兴趣，如果我们对这个不感兴趣，看不到它的价值，看不到这一刹那我这样子做，一个小时我这样子做有什么价值，那么呢它就会有些时候你就不感兴趣，你就心就会想要躲避，躲在一个思维里面，躲在杂念里面，念头里面，喜欢想东西，享受想东西。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我们能够有很清楚的愿心，很清楚的知道我这一刹那所做的事跟我最终的目的是有什么那个关系，那你要跟你的生命的理想和方向密息息相关，那你就会很珍惜它，很喜欢它，那个杂念就会没有的。而且你要能够欢喜，能够对它起欢喜心，心有欢喜心他就不想跑，心没有欢喜心他就很容易跑掉。那还有一些杂念是有系统的杂念，跟贪有关，那你要做一点佛法的思维让自己不贪，跟嗔有关，要做一点佛法的思维让自己不嗔。他喜欢想过去，就要做一些思维让自己看到过去就已经过去了，你能做什么啊？慢慢的放淡，在因上跟他化掉那个让你思维的那个因。那还有一些时候呢，我直接就跟学生讲，我说你们这些念头是没志气的念头，人没志气才会等一下想这个想那个，有志气的话呢你就会很清楚的，你就是一直快马加鞭，一直向前冲的，往你的方向走，你根本无暇去顾忌这些琐琐碎碎的这些路边的花啦草啦，你根本看都不想看，你是快快的冲向你的理想和目标。所以你告诉自己，每一次他来的时候，你笑他，笑笑他，啊，又来了，又来了，又没志气了，啊，又来了，没志气，不要打压他，笑笑他，啊，他就过去了。 所以用一点这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数息的方法，但是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快乐。你只要能够让你自己喜欢快乐的做这个修行就可以啊。这个当然要做一点思考工作了，让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很有好处的，很有功德的。怎样引发自己修行的热忱跟快乐啊，这个是要学的，要学的，是可以学的。就像你人家怎样引发自己对钱的爱好，这是怎么训练？为什么人会喜欢钱？为什么华人特别喜欢钱？你看我们小小年三十晚的时候，妈妈叫我们不可以睡觉，现在借财神啊，就摆摆着，一定要等到晚上财神借了财神我们才可以去睡觉啊。你最喜欢钱了嘛，财财，心里面一直在灌输有钱就会什么，书中自有黄金物，是书中自有颜如意玉。小小我们妈妈就教育我们，你要会赚钱，你赚钱的话呢啊，以后你不要怕，很漂亮的女孩子全部都会喜欢你。他们告诉我，那我就想啊，这些女孩子是喜欢我还是喜欢钱啊？但是呢，就是他就是这样子灌输啊，告诉你啊，你要漂亮的老婆啊，你要很富裕啊，你要什么东西都好，只要你好好读书。所以我们小小的受训练，然后我妈妈还训练我们读书的话，不只是晚上十二点过后借了财神才睡觉，年初一早上早早的在六点前你就好起来，第一件事情摸了你的脸，马上拿一本书放在你面前，你去读书啊。所以我们一直做的灌输，一年的开始就是读书，一年的开始年初一就是读书，所以不知不觉灌输你就爱书去了，很奇怪，这就爱好书。所以一样的原理，钱其实我们都不能拿来咬，有谁把钱吞下去，对吧？但是呢，你一想到它能够带给你的东西啊，你可以去哪里啊，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你就喜欢钱去了。所以一样一样，喜欢呼吸，你要能够连贯到这个呼吸比钱更可贵，是不是？这个呼吸能够让你真正的从这里入门很多佛法的更深奥的地方，你就是可以从这边就入门的。为什么？从这里培养定，到有定的时候有智慧之光，然后呢你就可以去关照啊，去开发，甚至从了这里过后呢，你成就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还可以很容易的修到其他的禅法，很多很多很难的禅法都可以学得到，不是学不到。哦，从这里开始，你一这样子想，如果你可以连贯到这个跟我未来的无限的好处，在法上的无限的那个利益，那么呢，你就会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的，你就喜欢它了。所以平时多读一点啊，对，了解这个阿拉巴那的价值，常常这样子做一点思考，然后久而久之你就喜欢它。但是这个还不足够，慢慢的你要做到你在打坐的时候呢，你开始你是享受打坐的，你不是因为逼着自己去打坐的，你觉得啊，打坐是很快乐的事，心静静，特别是每天早晨你打坐了过后心很轻下来，你发现你去面对你的工作的时候，哎，更清明，更不容易动摇，也不容易被人家闲言闲语伤害到，你的心很定啊，你发现你的面对外界的能力加强了，你就会更加喜欢它。然后更重要的是，你真正的在做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那个清凉和快乐，那个时候呢，那个喜悦本身就会让你贴着那个目标，那你喜欢的时候呢，杂念就不来了，什么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来了。这是比较根本的方法。那其他的方法是知觉的方法，那种比较属于善巧技术性的东西，真正根本的是我们心理的心态上的东西，那是最根本的。这个你掌握到了，你就掌握到最重要的技巧啊。其他的打是啊，要走快一点啊，走路走快点啊，或者是走餐走到你有点累的时候你才坐下去啊。比如说你走到一点累的时候呢，你才坐下去的时候，你就不想想东西了，觉得很舒服啊，一下子就静下来啊。或者是做一些体力劳动，你去爬山，爬爬爬到差不多，也不要爬得太累了，爬差不多你坐下来在山上，然后换掉衣服了，试试不好，换掉衣服然后披上去，披上一个外套，然后打坐啊，特别容易静。这是一点啊，做一些运动，气很通畅的时候也比较容易静，做些运动。所以种种的方式很多的，方式是很多很多的。 自己去探索一下。嗯，杂念是大部分人禅修的根本问题，对吧？最大的问题。通常呢，通常呢，如果处理昏沉，我有两种方式啊，两个段，一种是刚刚走进道场的时候的人，和已经在道场有好一段日子的人。如果一个人他刚刚走进道场了，我是这样讲了，等下你可以参考在你的个案里面怎么做。如果他刚刚走进道场呢，我是看有很多人在工作上现在的生活蛮辛苦的。现在的工作压力也很大，而且就算你没什么工作压力，驾车在路上也有压力，是不是？很多现在塞车啦，然后有些时候我不知道马来西亚还有路霸，人家路霸，你们这里有没有路霸我不知道，就是他看你不顺眼，或者你驾得慢驾的话不开心，他就下来拿着棍子就打你了，敲你的车，路霸有马来西亚有时候偶尔每隔一阵子就出现一些路霸。所以有压力的，有时候，大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很紧绷的情形下成长，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就叫大家，我就跟他讲，你去休息，你去睡觉，睡到他不要睡为止。你一个人能够睡多久？睡到你已经厌倦了，你就睡到很受不了了，一天两天，然后你真的不想，你就起来，你就只想打坐。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借口说我疲倦，没有借口。我通常是废掉人家那种昏沉的借口。通常也是我们心里面告诉自己，只要潜意识里面，就心里面你告诉自己我疲倦啊，我辛苦了嘛。你一给自己一个借口，你就很难不昏沉。我通常我就是先废掉他的借口，就是给他休息到他够，休息到他再也没有借口说他休息不够。然后呢，我讲好，现在开始静静。如果再昏沉，我们就处理。最重要是人心，心里面一开始想要给自己休息，真的有些时候我们太可怜了，就是大家都太劳碌的时候呢太辛苦了，所以难得有机会打坐静下，什么都不用做，心里面有些时候他有一种需要，他就想要休息一下，想什么都不干。所以好，既然是这样，你就给他什么都不干一天两天，看了怎么样，他倒还没有借口为止，他没有了借口，然后呢好，现在你静静，我已经给你休息够了，坐，你就只能坐。那个时候就用别的方法了，比如说搓耳朵啦、洗脸啦、冷水啦，然后呢按摩一些穴位啊之类的，然后呢剃发啦，然后就读一点佛书啦，想一些生老病死啊，做一些死随念啊等等，或者一些体力劳动啊，爬爬山啊，流流汗啊。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流汗哦，太久它那个能量一直塞，有些时候你是会懒惰的。像比如说以前我的外甥，有一个外甥他就是哪不起劲，做什么都不起劲。后来他跟着我短期出家的时候，然后我就一发现他坐也不行，什么不行，就是想要睡觉，天天想睡觉。我已经给他睡够了，已经没借口了，还是想睡，还是就是不想做事，也不想打坐。然后我觉得他又不像是坏孩子，他是都很恭敬，我这个舅舅教他什么他都很恭敬听，但是就是我陪他一起打坐，他就哪不起劲。我就观察，我觉得我发现他的理由很简单，每天我陪他做一点运动，叫他做拜热式，做拜热式调气，一天做多少次，天天给他加，然后他这样子气通畅了，等一下就可以打坐了，就不会懒惰了。因为他懒惰那种事情，天天对着电子游戏，每天坐在那边气已经阻塞了，天天对着电子游戏，他变得拿不出那个力量。所以后来我发现到有几个孩子他懒惰拿不出劲的那些，我就带他去海边啊，陪他踢球啦，泡海水啦，等一下回来我教他读书，他就乖乖读的，不会闹的啊。读了累了，有时候孩子的专注力不能很久，那累了我就讲，站起来啊，去做体操做运动，我陪着他们做体操，做了体操过后坐下来打坐，他又不是坐下来读书，他又可以读书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明白他的原因在哪里，如果你不明白那个原因，你死闭他就很苦了。他的原因如果是那个懒惰的原因，昏沉的原因是气不通畅，他真的不行的，你就要给他去运动，去流流汗，出出汗，不然就休息，不然就运动。 然后其过后你再用真的不灵的啊，这计划的方式啊。当然我用了通常的这些方法呢，在我所经历的过程里面，大部分人都管用，总有一招会用得上，总有一招。但是我试过有一个人真的不行，真的不行，他就是会昏沉，什么方法用尽了他就是昏沉。然后可能这个我们就不敢说了，如果他术士过去是那种睡龙，一直都睡一直都睡，从一尊佛睡到下一尊佛的那种啊，那我们没办法，那我们没办法。如果他的业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只能够说好，那就给他结善缘累积功德，不要强求也不要逼。真的，如果他的业是这样子，你能做什么啊？那么对待别人，我是这样子讲，说对自己的事你就看咯，研究一下，到底也不是逼的问题，也是看自己是什么因素。如果你没有那个宗教热忱，有宗教情操，如果没有缺乏的是宗教情操，那么就想办法引发自己的宗教情操。有些时候太好命了也会懒惰的，所以是做一些死随念，去帮帮那些苦难的人，去救灾一下，过回来可能你的那个精进力会加强，等等种种的因素。但是我发现很多很多的很普遍的因素是气不通畅，气不通畅，每天对着电脑，他是用那种很闪，一直闪，一直这个东西刺激到你，每天不会昏沉，刺激你不会昏沉，但是一天你是靠这个刺激来保持你的醒觉，一旦你回到一个单纯的目标，没有这样子刺激你就昏沉。是这样子，这是现代生活的一个问题。一个一个来讲完，一个打一个。其实不是很难，你有点紧绷，你要学放松。我建议你去学一点瑜伽，瑜伽会教你怎么放松。因为如果一个人松不了，他就紧一紧再松，紧一紧再松啊。瑜伽是有这种技术，明白吗？你再学一下，有学那个大休息，最重要的环节是大休息，大休息，休息了尸体了，那个是最重要的，整个瑜伽最重要的就是那边。我对我来讲，如果我没时间，我可以其他地方省略，但是休息我一定要做够，因为他会把瑜伽所练的那一个功夫、那个力量，真正的放出来是休息。你能够，如果你没好好的休息，你的瑜伽的就其实是很多瑜伽应该得到的好处，你就错过了。所以认真的去给自己放松休息，好像整个人好像要沉浸地底面这样子，你去做，然后练瑜伽，懂得大休息，好好的做，然后呢，过后呢，你这个紧绷就会散掉，就减少，啊，因为这个，因为你有一点紧绷，所以变成你的感知这个呼吸自然就不容易，所以这个问题倒不是别的，这个是紧绷的问题，有一点紧绷。有些时候做一点慈爱，慈心禅，散播慈爱，散播慈爱。当你自己很松开的时候，等一下就会感觉到。如果真的还是不能啊，就是说师父给你的放松的方法啦、慈爱啦，全部都不能让你换业处，不要修阿那般啦，不要修这个方法。但是我不觉得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你要学会放松。我不知道有谁是这样子成就的啦，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敢说。因为如果我有这样的个案的话，我可能还可以给你建议，但是我手上没有这种个案，说他感知不到呼吸后来他成功了，所以我没有这样的个案， 所以我就很难跟你说这个是 OK 的。而且根据原理来说呢，那个禅相是来自那个呼吸气息，你也许吸跟呼不明显，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前面一团气，那也行，专注在前面一团气，那也行。因为如果你感知不到的话呢，也就是说可能你要运用你的慧力的时候会有点辛苦。因为如果我们五根具备的话呢，是都具备的话，都五根五力都很好发挥的话呢，你做呼吸的时候是应该可以感知到的。如果你感知不到的话，可能你五根五力里面有所欠缺某一方面，是这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倒不如换一个方法，能够让你的五根五力发挥得比较好，比如说四大，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你暂时不要紧张，你不要说假设，你先假设你做不到就不好。你现在再回去尝试一下，师父给你的建议就是放松，学会放松，然后心洒脱一点，自在一点，明白吗？有些东西可能放在心上会比较太认真，太认真，你处事认真，有时它也会让你紧绷。我们是认真，但是我们是洒脱，就是不会挂碍，也很轻松的。做什么东西我认真是认真，但是我不用去紧绷，这样子。所以你可能调整一下，学会慢慢的在生活里面让自己学会放松。放松不会减低我们的工作效率，不会，放松不会。基本上是，要不然你只是一张纸名气，这样子专注，这样子专注你少了那个对，那个感知力少了。所以如果能够感知，你再专注就比较好。如果不能感知，你这样子专注，它会有一点效果啦，但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因为我手头没有经历过谁，他感知到不清不楚，但是后来成就，这个东西，这个个案，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也不敢完全彻底的否定，只是根据那个原理来说，好像会欠缺一些东西，这样子，我只能够用原理，从原理来给一个推敲的判断。但是因为自然界的因缘里面有很多东西不可思议，所以变成我们也不要一对自己不是彻底掌握的东西一口判断下定论，说不可能，我也不敢这么说。要说不可能也要有证据的。敌意，
哦，不压抑
哦。一切都会过去的。你想到一切都会过去，你也就用不着压抑了。而且做因果思维的话，其实我反而会同情给我攻击我给我麻烦的人，因为我在消业，你在造业，所以消业通常不知道懂佛法的人对自己的果报是很洒脱的，反而很在意的是自己的因。所以我的因没错就好了嘛，哎呀，果总是有数不尽的烦恼，总是有数不尽的那些不好的果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我们的业都不圆满的，我们的业都不圆满了，全部人都有不好的业了，所以受点苦果算得了什么啊？这样子想就好了。我受苦果，在我的这又对我来讲，在我的生命里面，因果思维是几乎就是时时刻刻的事，生命里面什么东西就是看那个因果，那个果根本就是不太想它的。果啊，果就是果而已嘛，它要成果就果嘛，我没有再造新的因就好了嘛，就是这样子的心哦。成佛一切的善法，一切的善法，波罗蜜。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旦一个人具备了八种条件，这个成得到佛的受记是必然的，必然的。没有佛会不给你受记的，如果你具备八个条件。manusatang lingga sampati hetu satara dasanang pabaja guna sampati adikaro ca candata atta samo atta dhamma samodana abhiniharo samijati manusatang 他必须是人 manusatang lingga sampati 他必须是男人，受记的那一世后面他就是男人了，他受记过他一定是不会投身做女人的。化身不同，化身是我要变，要变狗变猫都可以，变是另一回事，那种是变啊，神变，神变是要变什么都可以，菩萨要变什么都可能，变男人变女人怎么有可能变不了啊？但是如果说投身，他是不会投身做女性，而且受记那一次一定是男性啊。当然很多人讲这个女男不平等，如果是在台湾，他不只是男女平等，他女男平等，你明白吗？啊，在台湾是女男平等的，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好，我们这个是题外了哦。好，马路上的灵格三八地，这是自然的一些现象的。你看很简单，我们是男性，我们走森林住哪里，我们没有顾虑的，要睡树下就睡树下，没有害怕的，心里面是不会没有这些什么恐惧可言，除了怕野兽以外，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的，很多东西你没有那牵挂的，是不是？那女人不同，女人有这个身体本身就有这个极限，所以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给人家欺侮之话之后，你还要担那个，还要受那个，你还要负担那个东西的那个责任，那个什么很多问题的。但是男性、就没有这个挂碍，所以他修法上他有还很大的条件和自由。那么菩萨一定是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来完成他的菩萨的资粮，这是肯定的。他肯定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完成资粮，他不会慢吞吞的，因为众生太苦了。没有一个菩萨要耽误自己的道路的，因为众生苦，所以很简单。所以男性的他有他的这个优势的，男性的身体是有他的优势的，而且男性也比较理性，这些都是成佛行菩萨道的很多的那个条件。女性比如说每个月就要面对那些女性的那个困苦艰苦，是不是？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是佛是女性，每天每个月要处理那个困难，对吧？但是这真的真的讲一些老实话，但是男性就没有这个牵挂啊，所以这个是有优势的，这个是有真的是有优势的，不是说我们要，这不是歧视，是不是？不是歧视，而且歧视有什么好歧视？一试你就可以转成男性了，要转男性就是转而已嘛，男性也可以转成女性，女性也变成男性，有什么好歧视？你懂因缘的人根本不会说去歧视任何一个众生的。我们只是讲那个现象，所以我要讲一下。然后第二个条件，马努萨当零个三不地，黑度那个根，那个根是指什么根？这里呢是指那个种子是能够成阿罗汉的种子，而且呢，任何只要说得到一点点的启发，四句话你就能够证悟成为阿罗汉，是这样子的，阿罗汉呢，你们这里翻译成阿罗汉也可以的，阿罗汉。所以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有那个很雄厚的那个功德，而且那种如果是真阿拉也是四无碍解智，有六神通，所以都是有这样雄厚的力量，才其中一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哦，这个肯定漫长，受记过后还很漫长。因为那个波罗蜜要就像你要建那个房子，有些东西就是要这么久，然后八个条件你们都懂哈，我顺便讲完它。黑土萨塔拉萨塔拉达三郎，他必须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佛，这个功德总要有，他总要有这个功德。如果见到佛的功德都没有，那怎么会？通常有功德就会的。你有结很好的法缘跟三宝，很好的法缘，你在发愿要见到佛，这个是可以见到的。很好的法缘，不要去做那种障法的事，不要去毁三宝的那种事情就可以。如果做了那种这么严重的业也不容易，也自然不用说受记，就是所以把黑都萨塔拉达什么巴巴加，他是必须是出家，出家可以是在佛门出家， 或者是在还没有遇到佛以前，像妙智尊者他得燃灯佛受记的时候呢，他是外道出家，那是妙智尊者外道出家，但是他一定那个这个出家的生命本质里面有一个不能没有的条件，就是他必须是业论者，相信因果的人，不相信因果的人是不可能得到受记的，而且不只是相信，这甚至是要知道，很清楚的知道因果，因为要不然的话得到受记过后，他如果没有因果概念怎么可能，一个没有因果概念他就不会奋斗。我们妙智尊者一得到受记过后呢，第一件事情起来马上就想，我要做些什么我才会成佛，而不是想我已经得到受记了，我可以了，不用做了，他不会这么想，这是一点。所以爸爸讲 Guna Sampatti， 那是已经具备四禅八定五神通，已经具备 Guna Sampatti， 阿里嘎罗就讲的，阿里嘎罗他可以有真上行，可以为了佛，他可以舍他的生命，这些就是他的真上行。Jandata 他的那个欲想要修行的那个想要成佛的那个愿望是强到你给他一片火海，你跟他讲跳下去就可以度众生，他就是不毫不考虑就跳下去了，不怕死的，不怕痛苦的，不怕艰难的，这种是一种。所以叫八条条件，当他具备这八个条件的时候，受记是必然的，没有得不到受记的。有哪一尊佛不要给人家受记，能够多一个世间多一个菩萨受记菩萨，那么未来多一尊佛啊，众生得益啊，没有一尊佛不要给菩萨，不要受记菩萨，这是不会的，他能受记他就受记的，这点要知道。所以难是难在自己，不是难在外面那个见佛的难啊，受记难，不是，难是难在这个能够具备这八条件的人，这个受记就不会是难事，那这样子懂。来后面，哦，只要身体没换感觉后你就不理他就好了，不理他，你只要守住你的框架稳定，里面放松松，他这些能量他有一天他会平息的，他有些时候也是一个过程，有些人是冒汗，有些人是内在晃，但是框架要对，因为你的框架如果不对，身体跟着他摇晃，他可能养成一个恶习，如果你的框架对，他只是里面那个能量在冲，然后他慢慢他过一阵子他就会平息，他应该通了，他通了他就会平息，有些人要经过冒汗的过程，有些人经过这种过程，你不理他，最好的方法就是忘掉他，不要理他，不要注意他，但是框架不要动，那个身体的框架不要动。哎，对。脊椎的问题，还是要找这方面的专才，然后但是可以多做一点立禅吧，可能多一点立禅这个问题会少一些。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有专业的人他会怎么说，但是目前以我的尝试在这方面来说，好像只要框架对，然后呢你进去你也不要管他，然后呢他那个让那个气自然，他会自己会调对的，他不会出偏差的了。但是你这个情形因为它是有点特殊嘛，如果有这方面的专业人士，那你去请教一下可能会好一点，因为我不专业啦，但是我的经验和我对人体的这个认识，还有以往我在方面得到的尝试，就是如果你的身体框架对，你不要动，然后你不是故意的， 故意做什么，然后他自己来和去，这些能量他是没有奉献，你没有故意的去促成他，通常是没有奉献的，通常啊，没有听说有什么奉献的个案。坚持要啊，对对，有一点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不能够再加苦因，修行不可以增加苦因。如果你在修行的时候呢，你这样子坚持，肯定是加苦因，你压迫他，啊，加苦因的修行是我们不敢讲的，他肯定是有麻烦的。所以我们是放松，任由他，但是我就稳稳的守着这个框架，可是放松。啊，这种情形出风险的这个。个案我没听说过，能够这样子做出风险我没听说过，但是我怕了，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可能你是第一个呢，我不知道，万一你是第一个那就不得了，对吧？因为我们不可以说我有以往的经验就是绝对是这样子，不可能还有另一种，我们很难说，我们不是佛，我只是说以我的经验呢，只要不加苦因，然后放自在放松，他自己会调到他对，他不会出什么危险和偏差。通常我所听闻和所见到的那些自己因为修行而有一些困难的掉进困难的那些人呢，都是在苦中加苦因，或者在修行中增加苦因，不然就是死逼硬硬的顶，不然就是心里面起贪念，就像有些人他打坐打坐，他抓不专注这里，他在想他怎么跟天神天女沟通，真的后来就出大事了，就出大事了，谁教你这个方法，是不是哦，他自己想说阴阳结合这种东西，真的有人这样子想，结果他自己出了事情，我们不能说这个不是师父的问题，不是我手上的了，但是我见过这个人，后来他们自己再也不敢冒险，不敢做，所以通常这种，所以在禅修道场，任何人如果是不照指示，他一用他自己的方法，马上就请出去了，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再不听直接请出去，不可能留，因为风险太大，风险太大，因为不照指示的话，他可以出事的。正常的情形是不会的，你不要叫造苦因嘛，贪嗔痴不要用贪嗔痴来修行，用贪念来修行，当然这个就是苦因了嘛，不可以用贪念来修行，不可以放纵。他起了贪，你不放纵还有希望；他起了贪，你认为他是对的因，你继续的灌入这个贪，我没话讲，这个没得很难处理。还身体也不要，身体的苦因跟心的苦因都不要加，没有苦因的情形之下，越修越糟糕的，我还没见过。以前我对这个加持也是充满无限的好奇。以前我们看那个济公活佛的电影的时候，任何人生病有病，他就戳他的老泥，戳戳戳，来吃下去，他就病就好了。哇，我想太好了！如果以后我能够修行修到我能够戳一下我的老泥丢给你，你病就好了，太好了！哇，这种加持力太神了。其实呢。什么叫加持？如果我把你的心从黑暗中带到光明，那就是加持。那你自己看哦，如果你替师父背背包，有没有心会光明一点？ 如果有，有很多人有的哦。是到目前为止，好像帮我拿过钵的人，好像或多或少，不长期也要短期剃秃的，几率很高。帮我拿过钵的人都剃，都有剃过头的，都会来剃头的。到后来，啊，到后来都会来剃头。我就觉得，哎，好像，好像一种因缘吧，还是一种他心里面就倾向了嘛。其实人们的心其实一样，你拜佛，拜佛得到什么？其实我们佛像是我们人造的，只是我们代表。你看我，像我在我的房里，我放的是一个心字形，这个是从北京带下来的。那他们啊，佛像，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想到啊，这个佛，想到礼拜佛都行。我看到那个像，都是知道这是我们随身带着。那想到它代表佛陀的圆满，每一次这样子礼拜下去，每一次。心礼敬佛陀的慈悲智慧德行，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力量就强起来。你讲是不是加持？是加持。所以对于有信心的人，他相信加持，然后呢，他心因为每想到那个加持，他心亮起来，是有一点作用。但如果他迷信，以为这样子就什么都不用做啊，那就不对了。但是呢，如果他的心真的有亮起来，很多人因为帮我们背背包他就很高兴。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不是说，其实我的背包像我这些都是随身的，但是有些时候啊，他要的就给他背一下，但是有些时候背更麻烦啊，就找些东西给他做就好了，他做了他就开心就好了啊，他做了他开心，他就觉得有加持，不是这样了。在马来西亚还有些地方还有这种传统，专门喜欢看师父拿你还没吃完的东西就跟师父拿过来吃，就是所以他们也不怕口水也不怕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不好。所以通常我要我就很干净的用公筷啊，都拿干净拿来要吃。但是有些地方他们有这种想法，特别是槟城哦，在马来西亚槟城那些地方很奇怪，那些乡下的那些人还觉得啊，师父吃不到的吃不完的，你是有福啊，就讲啊，有福。那他想有福就有福咯，没关系咯，那只要师父没有什么鼻型肝炎就好了。所以其实是他们的心念啦，但是呢，如果他明白为什么，那他就不会掉进迷信的色彩，他就会知道啊，我能够对师父起欢喜心啊，什么啊，那就好。像我去到一些地方，人家叫我摸头，唉，摸头就摸头咯，叫摸头。当然女众是不能啊，但是男众，所以我在不丹有一个老人家，他对我就是像爸爸对孩子这样的。我在不丹那时候我流浪到那个边境，我住了七天，不能再进去要拿准证的，要付很多钱的。那我在边境他们讲不要紧，这个边境是不要紧的。我在边境的山上住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家，每天他都不让我一经过他就快点停着，不让我去别的托钵，就叫我来在他那边吃饭，然后呢供养。然后叫我念，要走的那一天他叫我念经，给他加持，他叫我摸他的头，然后也叫我摸他妻子的头，但妻子就不可以了，我就隔着那个这样的空间啊，好像祝福一下。但是他真的相信啊，他们是受一点藏传佛教影响的，藏传佛教很注重摸头的嘛，就摸头，他就所以好了摸头就摸头吧，就摸，然后老人家摸了他就觉得很舒服啊。然后不是他，我不是最后一天，再隔一天，我在他是早，我要离开之前早两天这样子。然后再隔一天，我在经过的时候，他跟我讲，我现在什么病都没有了。哎，我之前有点头晕，这边不舒服，你摸了我头跟我就没事了。那也好咯，是不是？其实我们也不懂，因为我也不会，但是他说好就好咯。所以你讲有没有加持？他也是一种加持嘛。他真的带着无限的诚信来接受我摸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力有这样神，但是他就是觉得我很神，结果真的很神，是不是？像最近也是嘛，人家生孩子两个月生不出来，就叫我问到我来找到我，我不是想啊，好啦，就是试试看哦。我想我有这个紧佛的安古里玛拉巴雷大嘛，不是照念哦，念了几遍，然后叫他拿回去喝啦，然后喝了试试看，胎就动起来了。他一喝了马上就动胎，胎就开始动啊。但是呢他有点顽固，他要自己生产，他有几个风险。第一，超过两个月，以及超两个月肚子很大的，超两个月40多岁 然后第一胎，你知道吗？这个是多大的几危险的事。然后医生要给他，要跟他讲要剥腹，剥腹他不要，然后他要找那种借产的那传统的方法，他要用传统方法生产。然后其实他挣扎的蛮辛苦的，胎子胎儿太大了啦，太大了，我们一眼看下去就觉得这么大，怎么这很恐怖的。无论如何我还是给他念，然后念了，他是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就是相信这种传统的方法。然后其实很大的风险，他就不要去医院，然后他的丈夫也很顺从他，他算了就顺从他。然后呢，然后他就他我喝了那个水，他丈夫告诉我的，他喝了那个水他就动起来了，动起来其实应该快就送去医院，但是他不去，然后产妇来，然后呢生产妇，然后就挣扎蛮久。然后后来因为他又是第一胎，他就没有那个经验嘛，不懂得把胎儿怎么推出来嘛，他没有经验，所以很辛苦。后来就跑到厕所那边，就这样子坐着，但是放着了，平放了坐着啊，在坐的时候借用那个重量啊，把孩子才生下来，但是生下来失血太多。这种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的，如果是在医院，在医院是很容易解决的，射血嘛，医生这西医什么方法都有嘛，就跟你止血就好了嘛，给你输血就好。但是他在家里射血太多太多，像水龙头这样子射血，他们讲那个射血像水龙头这样子一直流，结果送去医院没得救了。是开始健康好的，所以我也不会这个，我念给他的时候，我想我真的也是不会。后来他们告诉我有规矩的，你念那个安古里马拉巴莱达都要跟他们讲，你最好是在医院那边喝，或者是准备随时送医院，因为他们说很灵的。我也不知道，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多少，以前也念过，但是念了那个人我就没见到了，再也没有见到了，所以我没有办法验证它的效果。这是我第一次有办法验证它的效果，就来得这么快，一念他一喝下去，等一下他的两个月不没有动了，他就动起来，然后隔一天就马上就讲生了。但是因为他这种东西你不能够迷信，不是说师父能够对你怎么，他还是一些科学上的东西，生产这个医学上的东西，不是你也要符合，你不能够只是说师父的我肯定会保护我，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都没有跟他讲你要迷信，我就说我不知道，我没经验，我试试看。我只是讲我试试看，我没有说我念的东西一定会保你平安，我只是说你试试看，你最好还是问看看医生的意见怎么样，因为我们也没经验，我们也不是佛，也不能够说百分之百知道那个效果如何。而且这种念经念的那种效果其实还有多种因素，它不是一个因素你就能够这么绝对的产生效果，它还有多种因素，你的业信心各种条件要具备才能够产生我们要的那个效果。所以你只是一个盲信也是危险，但是她其实也不是盲信，也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她丈夫也没有怪我的，都很高兴，后来一直都来护持和供养。她丈夫只是说这个是没办法的事，只是她自己要坚持，然后她丈夫也很顺从她，就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知道，有些时候那个作用这样。孩子好好的健康，好好的没事。所以有些时候那种加持哦，我们它有它的作用，所以通常我们都不要大家掉入迷信。每次比如说我们念宝宝的萨巴芒格朗啊，祝福大家了，我都会跟他们讲的。我说如果这个效果是百分之百，你什么都不用做的话呢，来你来做我做你就好。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出家我们还要修行，还要什么？那赚钱还我觉得还容易一些，你去赚钱的话呢，到时候找几个和尚供养就好了嘛，那他给你念宝宝的扫宝芒格朗，你就保平安了嘛，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如果这么容易的话呢，我们肯定的，何必要跑来出家，我保平安就好了嘛。所以本来就是生命的答案，它就是不会圆满，你不能够完全只是靠这一个或者靠那一个。那种是只有骗钱的人才会把他自己的那一两样东西讲成那么绝对。其实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它每一样东西它只是一种注入又一个好的因缘，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好的因缘，它不是没有一样东西是这么绝对的，除了涅槃其他东西都没有这么绝对的。 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就 OK 了。所以那个加持有些时候否决，要过度的理性否决这种加持的效果也不好。当他有那个信心，他拿了钵，他觉得拿了钵很好，这个是我的福气，也真的是的。有些时候因此将他结下那个缘啊，这个缘可能未来有一天他真的自己拿起一钵，那个钵作为他的终身用具都可能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好，还有谁问？有疑问吗？如果没有，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打坐，好不好？